请翻开到《楞伽经》的29页，我们继续介绍大慧菩萨的问题。大慧菩萨他会把世间的一些情况向佛陀来请问，也会把出世间的情况向佛陀来请问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介绍到大慧菩萨有关于禅定的疑问。所谓的禅定，就是修行者的心离开了欲界的散乱、欲界的无明，而能够专注下来，安住于所缘境，进入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乃至于四空定，还有灭受想尽定，以及在世的时候得到了禅定力，死后往生到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的种种情况。还有另外一种依禅定而产生的神通作用，我们继续看29页的经文。云何所作生尽去几持身？这是顺着前面所说有关于定而来的。因此这两句话的意思是，云和定所作生，还有尽，还有去，即持身。有关于禅定，如果能够修禅定修到四禅，而进一步让心更加的柔软，让心更加的变化，比如说进入初禅而跳跃到三禅，跳跃到空无边处定、无所处定，或者从初禅而入三禅、入四禅，或者是跳跃到无所处定，又随心所欲的进入四禅八定中的任何一禅，这样子就可以训练这个心不像我们欲界的凡夫众生，心是固执的，心是执着于欲界的财色名食睡，这样心能够活泼起来，这是一种神通的训练方法。想要训练神通，一定要有禅定的功夫，四禅八定的功夫。有了四禅八定的功夫，可以随心所欲的转向自在，入定自在、住定自在、出定自在，还要观察自在。这五种自在可以令修禅定的行者呢，他不只是专注一趣而已。我们一般都以定都误会成心不动，其实四禅八定的心，尤其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的心，它是很灵敏的，它并不是死死的，心只有专注一趣，只有定在某一个所缘，它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要进入初禅，是有寻有事离生喜乐地的，有寻有事会去觉察观察所缘境，了解所缘境的状况， 同时也了解自己身心变化所产生的喜乐，而且呢还要很清楚自己是怎么样子进入初禅，自己在初禅的过程中如何有寻而视而喜而乐而心一境性。对所缘是观察的清清楚楚，他的心不是死的，不是像我们一般所理解心是只有住在一个所缘境动也不动，不是那意思。他的心是很清楚他如何离开欲界而进入初禅，同时二禅无寻无视定生喜乐地，你的定的功夫已经很够了，很快就会进入定中，不必再去寻视所缘境，因为已经是在初禅的时候往上增上到二禅，是在定中来升起喜升起乐升起心一境性。他心是灵敏的，不是死的，不是说心呢专注于一个目标就动也不动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想要练神通人一定要有这种心，很清净很柔软，四禅八定任何一个禅或者是定都可以随意的转向自在。现在进入了初禅，想要进入到第四禅，练习久了他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初禅第四禅，他要进入非想非想初定，他就可以跳入非想非想初定。这样子反复的练习呢就可以得到神通，因为这个心解脱开来了，完全的清净，不像我们欲界凡夫的心是很固执，我们欲界凡夫的心很固执，很固执自我，很固执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思维，但是训练禅定有了是清明的心，是有觉有观身心喜乐安定的。大慧菩萨他在请问世尊有关于四禅八定的情况之后呢，继续来问这个禅定神通云何所作生，生是动词，云何生所作，能作是行，佛家的修行神通是展现在行，云何生起所作，禅修者的心他如何升起所作呢？所作就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禅定的行者或是大菩萨八地上的大菩萨就可以展现神通妙用。大慧菩萨就问这些大菩萨或是禅修者有神通者，他如何升起神通？神通有世间的神通，出世间的神通，世间的神通就是表示还有生有灭，心还有所分别，包括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、他心通，这五种通。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传，就看得到世尊在开悟之前的那个晚上，他展现神通，他世间的五通他就清楚了，他有天眼通能够看到未来，有宿命通能够看到过去时，有他心通能够看到所有众生生生世世的情况，有神足通他想要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，肉体没有动，但是这个心它可以到某一个地方去。在菩提树下，世尊的身体还住在菩提树下，如果他要展现神足通的话，他就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出现，因为他心很容易就过去。其实这种神通拜科技进步，我们现代人都很有神通，我们现代人有神通还是要靠着学习而来，还是要靠着努力发明而来。比如说手机电脑，你心定不下来不去学习的话，您就不会使用手机，您就不会使用电脑，还是要靠电的力量，还是要靠这个学习。现代的科技是靠着人的大脑去发明去创造某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，所以使得我们现在都可以有千里眼，都可以顺风耳，都可以有天眼通天耳通。而古时候的科技不发达，禅修者他就靠着这个心，心的力量非常大。比如我们的心现在想要到纽约，立刻就到了纽约，到了纽约就用心去看纽约的状况，就可以把纽约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们心想要到伦敦，就可以跳到伦敦，一下子就到伦敦了，就把伦敦的状况啊看得清清楚楚。就好像在《阿弥陀经》里面也有提到，如果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以后，那里的净众生在该供佛时候能够到十方国土去供佛，供佛还可以还至本处，还不会错过用斋的时间。这个都是一种譬喻，他心已经得了神足通，可以到任何的地方，这就是心的力量。当心我们固定的时候，心能够定下来，定下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智慧就展现出来了。对于任何学科都很精通而已，其实就是只有心定所得到的功能，所得到的功能。比如说心算的人，他心能够看得清楚，把很多的数字一下子加减乘除都能下来了。会画画的人胸有成竹，没有下笔之前，在他脑子里面这个构图就已经有了，一张画布，一张画纸一排出来，胸有成竹，没有下笔他已经构图就出来。这完全是靠他的心，靠他禅定的心，靠他的智慧，靠他的智慧。这个就是一种训练。那现代人 有科技的帮忙，因此很容易就可以展现神通，尤其网络云端的科技，只要手指头一点，全世界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比起古时候人，我们现在的神通大多了。大卫菩萨呢，他是这样子的问：这些神通妙用是怎么样子产生的？除了世间的神通以外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六尽通。人说要展现神通，要练习能够飞，能够出天入地，其实都不必练习。现代的科技，大飞机都可以让我们跑到云层之上，太空船可以让我们跑到外太空。现在在外太空有多少的人造卫星，有多少的垃圾在外太空里面来来去去，这些物质的科技其实不必靠我们修禅定去练习世间的禅通的神通。最大的神通就是六尽通，六尽通就是没有烦恼，这个才是最大的神通。一个人的神通都不如没有烦恼这样子的伟大，因为没有烦恼最困难了。不仅仅当下没有烦恼，对于未来也没有烦恼，生的时候没有烦恼，临终的时候也没有烦恼，死后也没有烦恼，究竟断除了烦恼，这才是最大的神通。究竟断除烦恼，究竟断除无明，这才是最大的出世间的六尽通。还有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这才是出世间最难最难的六尽通，已经圆满了，因此称之为六尽通，不会有所落失，不会有任何的缺点，那叫六尽。云何所作生心有了禅定力，自然就可以升起各种神通妙用。大卫菩萨就问了，我们心如果透过禅定而升起神通呢？进去，他这边是三个动词，升、进、去。禅修者呢，如何升起禅通神通，如何进入禅通神通，如何离开神通，它是怎么进出的啊？那这个未来世尊他都会对大慧菩萨的种种人生问题啊、修行问题的解脱之后的状况给予详细的说明。即持身，云何持身？持就是维持，持身呢，就是持身不动。所谓持身不动，就是佛菩萨到了八地，菩萨到了八地以上，就可以从不动地、不动的地产生神通的妙用。那什么叫做持身不动？持身不动，我们就要看，哎，他明明这个人还在这里的，可是他已经 到恒河沙的国土去救度众生。那这个人明明还在这里，但是他已经去办事办完了，他已经到某一个地方，某一个地方向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。为什么有这种可能？哎，有哎，经上的譬喻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，可是天上的月亮虽然只有一个，它的影子却可以映现在我们地面上大大小小的水面上，大海也罢，大湖也罢，小川也罢，脸盆的水也罢，千江有水千江月。佛菩萨为什么有这种的神通妙用？因为佛菩萨的智慧圆满，他不像我们凡夫众生局限在一个范围内，局限在自我之上，信念不够大，智慧不够广，没有像佛菩萨的大慈大悲。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他神通妙用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持身不动，虽然身体没有动，可是呢已经在各个地方广度众生了。三十页，云和现分别，云和生诸地，分别是解说，令众生能够理解，这个叫分别。我们把某一个法、某一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，这称之为分别。乐说无碍，很乐于跟大众来分享自己的心得，这个叫做现分别，现身去讲经说法。唯识学上当然对分别有详细的说明，有所谓随念的分别、自性的分别、嫉妒的分别。随念的分别，有如心理学所说回忆，随念，随着过去的念，而过去学过某个东西，现在呢把过去所学习的东西重新展现出来，这称之为随念分别。心理学所谈的无非如此，记忆、学习，反复的学习熏习，记忆就很深，以后随时都可以把过去所学习的东西呢再拿出来用，这个叫随念分别。自性分别，自性是就法的自性，就义理的自性，也就是就任何事物情况的本身性质来了解。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杂染，没有任何的自我意识，而完全就事物的本身，心里头所起任何念头的本身去了解它的性质。绿色就是绿色，紫色就是紫色，大就是大，小就是小，这个就是自性分别。 这个是限量的境界，不是靠着回忆，不是靠着譬喻，而是限量的境界。在禅修的时候，面对自己的身心变化，很清楚，很清楚自己如何入定、住定、出定，如何转向，如何观察，都很清楚，很清楚。这叫自性分别。练习禅修的目的，就是练习心，不要散乱，心不要以自己的偏见来理解，而是自性分别，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呼吸长就是长，呼吸短就是短，呼吸顺畅就顺畅，呼吸阻塞就阻塞。不要加以分别，不要加以价值判断，认为呼吸要多长才比较好，认为我们人要长得怎么样子才比较漂亮。我们众生就是因为没有自性分别，都污染，都以自己的成见，当然也受到文化传统背景书籍自己的事以来业力的影响，分别这个分别那个，执着某样才是好，某样不好。但我们发现神免观，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都不断地在改变，有哪一个是真实的？自性分别是就任何事物任何一个现象的自性本来的性质加以了解。如果找到自性分别，我们众生就解脱，我们不做第二量，以眼耳鼻舌身意在接触色声香味触法时，第一刹那都是自性分别，也就是第一刹那当下都是限量的境界。可是我们心动得非常快，动到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，有了第一念的自性分别，在电光石火般的快速速度就随念分别了，甚至于产生第三种分别，嫉妒的分别。随念的分别是受到过去经验所影响，把过去的经验过去学习来的抓出来，用那个来分别当下所见闻嗅尝触觉知的对象。有了随念分别，很快第三刹那我们就产生了嫉妒。嫉妒呢就是有了贪，有了嗔，有了自我中心已经加进去。我们的心转动得太快，转动到我们已经在三界六道轮回不已了，我们都还不知道，我们都还自以为很了不起，已经轮回不晓得轮回多少遍了，还自以为很聪明。但是世尊说啊，你们世间人这些很聪明人脑筋转得很快的人都是轮回，都是轮回，因为都没有用自性分别，而用的都是随念分别。最糟糕的就是嫉妒分别，嫉妒分别还坚持己见，还不肯听别人的话，还认为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，世间的纷争就由此而 难的。我们经上所看到云和线分别，这里的分别不是嫉妒分别，不是随念分别，而是就法的自相自性来起的自性分别种。佛菩萨为着要广度众生，就气理又气机对众生来讲经说法，把各种各样的知识各种各样的智慧告诉众生，对众生讲法的自性义的自性。什么叫做法？什么叫做义？法指的就是文字了、语言了、符号，或者是我们脑子里面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叫做法。比如说月亮，这两个字的声音，或者是月亮写下来的文字，或者是在图纸上画了这个月亮的图像，这些都是法。或者是在脑子里面升起月亮的形状，或者是月亮的任何性质，这个都是法。法并不是义。义是什么呢？义是月亮的本身，法是描述月亮的任何语言、文字、符号或是概念，而义就是它本身，也就是它的真相，它的真相。比如我们用很多的文字，或甚至用唐诗来描述月亮，千里共婵娟等等，描述了那么多，这些都是法，这些呢都是我们众生的妄想，并不是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是月亮本身，这个才是真理。又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，比如说张三，我们从各个角度，从年龄、从性别、从他的职业、他的财富、他的社会地位、他的家庭，来描述张三这个人，永远描述不完。这个法永远不能够把张三的所有性质都描述出来，不可能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直接看到张三，直接知道张三。其实我们所看到、所听到、所了解的张三都不是张三的本身，那怎么办？就把张三请出来，让张三呈现给大家了解。这个叫做佛家所说的咒语啊。我们持咒，哦，玛尼贝咪吽。那为什么咒语不翻译它的意思，而只是保留梵文的音呢？因为当我们把它翻译成某某意思、某某文字的时候，已经离开了咒语的本身了，没有办法代表咒语它本身的含义。 而你所谓的咒语，可以说都是佛菩萨修行的心得。这些心得呢，用再多的文字语言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它。好像我们用很多的文字想要描述月亮，描述不完的，永远像瞎子摸象一样去理解月亮。持咒就是把梵文的原音保留下来而已。所谓咒贪出来或是慢出来，我们中文的意思是总持，完全的保持。总持什么呢？持善不失，持恶不生。如果持咒或者是任何的一个音声，或者是我们很专注的听闻佛法，阅读佛书，很专注一直在读诵读诵读诵，熟悉了以后就是种子。持善不失，持恶不生，能够把一切的善法都保持下来而不会失掉。什么叫善法？戒定慧就是善法，能够令众生在当下心不犯五戒，不犯十恶，心能够禅定，即使没有进入四禅八定，也可以进入欲界定。慧，如果进一步有所思维，能够随文观想，慧也可以产生，这个叫种子。持善不失，持恶不生，不会让任何的贪嗔痴产生开来，这个就是它的功用。学习佛法的功用就在这个地方，令我们心善法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增长。不管阅读佛经也罢，听闻佛法也罢，实修也罢，都可以持善不失，持恶不生。云何现分别？是指佛菩萨有了智慧，大慈大悲，现身于不同的时间、空间，做自性分别，就对一切人生的道理、宇宙的真理，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，这个是真相，这个是真相。你想要没有烦恼，你想要有智慧，你想要解脱，你就要对自己的身心有所理解，不仅仅对身心有所理解，还要对自己生前的事情有所理解，对死后的可能状况有所理解，对我们在当下身心如何跟环境互动，我们心如何造作，如何起心动念，有所了解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依真理而言，这个叫做自性分别。大慧菩萨他就问了，这些佛菩萨呢，而如何现身以不同的时间空间，针对不同的众生气理气机而做分别？分别什么？这是最重要人生的真相，生死的真相，加以解说。云何生诸地？地是譬喻的用法，以大地 来比喻，比喻能够生长一切的善法，而且承载一切的万事万物，而且能够坚固不动，这个叫定。大乘佛法中，从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为相到实地，已经有了一大二生期间这么漫长时间的学习积淀过，入了初地、欢喜地，那个时候对佛法就深信不疑了，因为已经圆满了资粮道、加行道，已经经过生生世世一大二生期劫的学习，而入了初地，初地称为欢喜地或是极喜地，表示这个时候特别的欢喜。为什么？正悟空性，太欢喜了，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起烦恼。没有证悟空性以前呢，我们在觉知一切事物时，虽然第一刹那是自性分别，可是第二刹那就随念分别了，第三刹那就开始嫉妒分别了，轮回就已经开始了，痛苦情绪就已经跑出来了。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见空性，没有悟空性，因为不理解空性是什么，因为不知道人生宇宙的一切现象，一切诸法皆是空性，皆是空性，就是表示一切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，人生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，宇宙的一切都是幻化的，色如聚墨，水如水泡，响如扬焰，一切都虚妄不实，我们的心事如幻视，好像魔术师变化的那些事情，我们的行，任何的意愿，任何的微粗的细的起心动念，都是如芭蕉，外表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存在，但芭蕉是一个叶子一个叶子这样子包起来的，一切都虚幻不实。当我们证了空性，当我们了解到哎，人生的一切都是空性，宇宙的一切都是空性，我们升起大欢喜，这个时候对佛法就深信不疑，这个时候就是如大地一般，不会再动摇，心不动摇，而且呢，不断的升起善法，善的戒定慧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增加，有初地，而二地、无垢地、宴会地，一直到第十法云地。我们的智慧越来越圆满，我们的烦恼都已经不再存在了，见或破，思或减少，消除尘沙或根本无明或生诸地，就是建筑了初地，一直到第十法云地，生也就是进入的意思。有法云地之后，就是等觉、妙觉，也就是成佛。成佛就没有进出了，成佛就没有任何分别了。因为成佛是最圆满的智慧， 是最圆满的体悟，不再有任何分别，甚至于连自己成佛的念头都没有，一切一切都是真如的成相，称之为如来。而这个地方啊，是还在修行的过程中。经文继续说，破三有者谁？何处生？云何往生？何所至？破三有，三有指的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有就是存在，有三种的存在，世间有三种存在。最初的就是欲有，贪欲，贪欲色声香味触法，贪欲所有的一切。如果能够修禅定，弃五盖，离开了欲界，就能够进入初禅。初禅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欲、贪欲，而进入身心更维系的层次。身心就产生喜的变化、乐的变化，心能够专注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都是属于色有，虽然没有欲望了，可是还有色。色是代表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借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进入禅定。同时这个时候修禅定的人，因为专注于某一个所缘，身心会产生喜乐一境性的变化，还有色法、色声香味触法的存在。最明显的是还有受的存在，喜的受感受、乐的感受都还有，甚至于还有舍受，不喜不乐的受，不喜苦不乐，或是不喜不忧，是舍，是平等的种种感受还存在。这称之为色有，而无色有就感受到色有色声相会触法，因为还有，因此就会坏掉。凡是有的东西到最后一定没有，因为有的东西它会生住异灭。有了我们这个身体，一定会生老病死，怕死，不喜欢死，讨厌死，不接受死，都帮不到的。因为有了这个身体，一定就会死；有了心，也一定会变化。我们心爱某个人，我们心讨厌某个人，一定会变的，一定会生出欲灭，心生心灭，一定会变化。我们心如果执着生，如果执着住，或是意，或是灭，不能够接受生住欲灭、生老病死的真理，我们就烦恼，我们就痛苦。因为晓得说，色界的有，虽然比欲界的有来的维系的，有喜、有乐、有舍、有清净的心，但是还有， 一有就会坏，也就是坏苦还是存在，更何况它已是不断的在变化中。因此升起一个愿望，我要离开色界，我要离开第四禅，我要进入空无边处，这进入空，那就是无色界了，也就是离开了色法。虽然离开了色法，可是心的变化、心的生命还是存在。所以无色界还有行苦，这时候的行就是行动，不是很粗糙的行。我们众生，尤其是欲界的众生，都是很粗糙的行。那身体要到某个地方，要移动才能够到某个地方去，身体要吃东西才会饱，这个是欲界很可怜的众生。但是色界就不是了，色界呢不靠身体物质的移动，心就可以移动。无色界呢更维系的行动，从空无边处到事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常非常处，是非常维系，非常维系心的作用，比起四禅维系多了，也不再执着这物质了，完全是空界，这空的境界。如果能够离开这三界，称为破三有，了脱生死轮回。